Testament. 弟兄姊妹平安。往往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外面旅游或者探亲啊。那很高兴看到旅游的人回来了哈。今天早上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在天上的国民。我们去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愿主你所付上的代价，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可以来到你面前坦然无惧的来敬拜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应该怎么样行，好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过着在天上的日子。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站立得稳，在信心里面能够每天能够成长。把下面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请向我们说话，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们都有一个国家，对不对？有没有人对于你的国籍有问题？大概没有哈。不论你是哪里来的，你都有一个国家。我们都应该是一个属于一个国家的一个国民。怎么样证明你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呢？你说我有 ID 哈，有 ID。你的 ID 就在国内用，对不对？但是要是你出了国呢，你就需要一个护照。那个护照呢，就是告诉你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有些国家的护照行不通，有些国家别的国家不认同你这个国家。那么你的护照里面还有些时候会加上一些签证的那个加签的单子哈。那常常出国办事情或旅游的人，他们的护照就厚厚一本哈，因为他们里面有很多加签的东西。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呢？好像属于天国哈，你们都知道标准答案，太好了。今天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我们这些属于基督的人怎么样在世上过活。我是说，我们是基督徒，你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怎么样证明你是基督徒呢？除了那本护照之外，你怎么说呢？感谢主啊，保罗告诉我们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下一张 slide， 好，第一章十三节那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里保罗说到，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受了一个东西叫做印记哈，圣灵为我们的印记。假如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那么我们的标记就是什么？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印记哈。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这是主认识哈，主认识我们哪一些人是属他的人，所以有一个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啊，不仅是在我们额头上，可能在我们的身上某一个部分，或者是我们的给别人的看见，或者我们内在的，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原来这本护照是给谁看的呢？是给神看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印记是给谁的呢？是给上帝的。那么这个印记是让上帝知道哪些人是属他的，谁是他的人。那我在想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在回天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但是上帝知不知道啊？很难说哈。有的人说我是属神的人，但是到了上帝那边以后，上帝说你是谁我不认识。那么那时候你要怎么辩驳呢？所以圣灵的内住是我们的印记哈。 那我们回天家的时候，这个印记就很重要，凡是属神的人就马上到神那里去。这印记是说明我们是属神的人。那假如我不是一个有圣灵的人，谁会知道？当然上帝知道，因为上帝自己本身就住在你的里面。要是你不是属上帝的人，他不在你的里面，你到神那边讲说我是属你的人，耶稣就说过，他说那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到神那里去。另外圣灵的内住也是给撒旦看的，我们的这个印记也是给撒旦看的。因为撒旦是什么呢？他是那个掌管幽暗世界的那个势力。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他就知道你不是属他的人，你是属于上帝的人。那么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三章，在下一张 slide。好，假如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的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段经文在十八节那里说，他说有许多人呢，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里仇敌这个字，是因为十字架这个是一个指出我们错误的一个代价。那么许多的人因为自己的罪被指出来了，他们就不高兴，或者是害怕，或者是拒绝，因为这个指出罪的这个十字架让人厌恶，让人讨厌。所以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翻译出来再妥切一点，应该是说有许多人他们的行事为人举止做事显出是讨厌厌恶十字架的。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啊，假如你放十字架在那里，他们讨厌。就在去年的时候吧，在中国有好几个大的教会，政府下令把十字架拆下来。为什么要拆下来呢？他们用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说，这个不在原来建筑的这个法规当中，所以应该拿下来，是属于不合法的建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不合法的建筑的背后的意思，就是他们讨厌十字架。在没有主的环境当中，讨厌十字架正不正常呢？非常正常，非常正常。耶稣基督为什么选择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死呢？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事情，但是却要借着这样子的事情，让人能够看到自己的罪。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很有名，就是他们决定把在美国最高法院门口的一个碑牌上面写的十诫，他们说这个十诫属于宗教范畴，不应该放在法院里面，所以拿掉。哇，这个变成很大的纠纷。不过后来拿掉还是拿掉了，没有放回去。在学校里面，许许多多的社团禁止在校园里面传福音。在美国有一个叫做国家祷告日，美国的先贤，他们定了这个日子，要每一年有一天或一个礼拜，他们是祷告周。一个礼拜他们要向神祷告。现在呢，这个祷告周当中有许多的佛教徒也去了，他们说我们欢迎任何的宗教进来祷告，祷告你们所认识的神。 已经失去了这个味道。十字架在美国是不是令人讨厌的呢？我可以说是渐渐令人讨厌。保罗说，这种人，讨厌十字架的人，是讨厌十字架老是指出他们的罪来，然后这些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是沉沦。沉沦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常常被翻译成灭亡，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就是灭亡。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那里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下面那句话说，你们这个信主的道路是非常小的，是窄的啊，是窄的。保罗在这里面说，我屡次的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这说什么呢？这是说明什么呢？保罗是常常盼望着在将来的事情，他预先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会说结局。虽然这个事情还在发生，但是保罗已经指出这个结局是什么，这个结局就是灭亡，就是灭亡。他们的沉沦就是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所以他们的生命的最后的光景是在永远的灭亡里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这样，你们要看着在将来在天上的那个日子。那他说他们的神是用他们最终极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自己的肚腹啊。很奇怪，为什么在这里讲到突然之间讲到肚腹呢？肚腹哈，很多地方就是指的是食物哈。广义的来说，是代表我们人生肉身里面我们一切的欲望。他说我们人生要是只是强调追求我们的欲望，满足我们的欲望，那么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被满足。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想想看，你有没有这种的倾向，追求那个被满足。小时候我家里很穷，所以长大以后我拼命的赚钱。小时候我家里面我的父母亲被人家看不起，我也被人家看不起，所以长大以后我要做一个出人头地。很多人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为了补足以前所认为自己所缺乏的。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有的人盼望做大官好捞更多的钱，有人盼望更高的位置好指使许许多多的人，这都是一种追求自己个人的满足。但是有人说他付出一生的代价追求第一桶金啊，赚钱赚大钱，这也是一种人生的目标，只是可惜这个目标不是指向上帝。有人说他是同性恋的人，其实当我听到同性恋这个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他为什么强调他是同性恋，好像他一生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别的可以被强调的，或者是说他完全不敢提他是同性恋，因为他脑子里面所想的就是那个肉体的私欲。所以当碰到性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不能够让别人知道的。每个人说这个叫出柜啊，走出那个柜子里面。但是要是我们每一天都追求的是我们自己满足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些私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仰望神。今天不管世界上的人，我们的天良会谴责我们，只要我们一直沉迷在我们自己的个人私欲当中的时候，我相信要是你认识主，这一切会改变。只是保罗说，这是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以欲望为中心的这个人生观，怎么样？我们就是以神，我们应该是面对神的，但是我们呢，却把这个要追求的目标转向成为我们的肚腹。我们的肚腹就是我们要满足我们自己，并且甚至哈，这两句经文当中有一个词是连接起来的，他说，并且甚至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以自己的羞辱，他们不晓得这个是羞辱，尤其同性恋的人，他们以为这个很正常，是我爸爸妈妈生我生错了，是这个上帝，你们所相信的这个上帝，他 made a mistake， 他把我造错了，以至于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有男有女，但是我是追求男男女女，这是不正确的。他们以这种羞辱为自己的荣耀，而且常常以这样的事情为念。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是他们以自己的可耻的行为，他所高举的当作他们的荣耀。当有人指出他的罪出来的时候，他还是认为说，我是在受一个社会的压力，这个社会拒绝我，所以我要更加的坚定的强调我是同性恋，而且我要争取我的权利，我要上街，我要游行，我要怎么样争取。现在在美国这样的事已经被接受了，不是同性恋被接受而已，而是同性恋的结婚已经被接受了。我不晓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站在哪一边啊？我们以地上的事为念，这样的人他们所想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其实保罗说专注世界上的事情，其实有一个事情是对的，就是他的态度，他执着的那个态度，他专注的那个态度，只是他的那个对象是错的。假如你专注的那个精神拿去对待你的上帝的时候，这 make sense， 但是你的专注的那个态度去专注你的个人的所得或者是身体的私欲，那就是错的。在腓立比的百姓有一些人是罗马籍，罗马公民，有一些人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他们生活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他是拥有罗马的公民权，也拥有犹太人的传统。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相信你来自不同的国家，你都还保留着某个程度那个国家里面的文化，你的背景，你的思想。但你到了美国以后，入了美国籍，你就接受美国的这些文化。假如我们加入了美国，我不晓得多少人现在是美国籍哈，或者你是绿卡，或者你说坚持不入美国，我还是中国籍，那我是台湾籍啊。不管你是什么籍，但是要是你有机会仔细想想你自己的国籍的时候，你就知道国家所要求我们成为国民有几个重要的条件哈。等我会说我们天上的国民应该是怎么说呢，我们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对不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应该以天上的事为念，我们要有一个像基督一样的生命，以基督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哈，叫做 Christ-like 或者 Christ-centered 的一种人生观。但是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用这种 以基督为中心 的一种生命呢？刚刚我提到说这个美国国籍哈，你不用举手，我就想问一下说，你记不记得假如你入美国籍的时候，他会问你两个问题啊。有人准备入籍考试准备得非常辛苦，事实上他只问两个问题，可以告诉你标准答案是什么。第一个问题他会问说，假如有战争发生，不管美国跟哪一个国家打仗，你愿不愿意为了美国拿起你的武器抵挡敌人，或者是为美国征战？那要入籍的人都会说是啊，我愿意。当他说是啊，我愿意的时候，是一个 commitment， 对不对？说我愿意，所以他发誓，是发誓。那第二个呢，是假如你愿意加入美国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尽你所能在你的社区里面服务社区的邻居？他只问这两个。当然很多人也讲说是愿意，那么 美国很久很久没有在本土里面有打仗，有战争，但是在社区里面的服务却是每一个入籍美国的人他们都热心想要做的事情。我们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是真的吗？假如你说你是天上的国民，那么你愿意为真理而战吗？你愿不愿意捍卫神的爱跟真理的那个价值呢？你有在神所给你的这个迦南美地活出神的见证吗？当同性恋的问题在美国沸沸扬扬的时候，同性恋的婚姻现在被合法，是法律会保护的。当这些事情堂而皇之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为了美国哭泣过。当然也不是美国去，也许不会，但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这是一个悲哀的事情。你开始收集怎么样抵挡撒旦的一些办法吗？你去研究圣经，想要知道上帝在这个时候给你一些什么指示吗？还是你只是认同说，哎呀，上帝也是个爱，也是个爱的上帝啊，所以不要去分同性恋不同性恋，上帝爱他们，我们也爱他们。是我相信上帝是会爱那些同性恋的人，但是上帝绝对不会爱那些同性恋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可耻的，是跟上帝的这个圣洁是违背的。上帝的圣洁当中是不能够有任何他所认为的罪存在的，因为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圣洁的上帝，他是一个忌邪的神。忌邪的神意思就是说他里面不容忍有任何的罪。所以我们这些活在天国里面的人，我们属神国的人，我们都应该在神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我们可以向这些同性恋的人传福音，你千万要向他传福音。只要你知道某一个人，你的周边的朋友们哪一个人是同性恋，你一定要劝导他，让他能够认识上帝。唯有认识上帝，他能够反映出他自己，他所看到他这个罪，他才能够被神来接纳。假如你只是想要接纳他可以，但千万要指出他的罪出来。因为人若不认识自己的罪，就不能够跟神亲近。保罗在这里说，他要我们这些信徒们要效法，要留意，要照着榜样而行。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从十七节章也就开始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而行的人。要效法保罗，效法什么呢？这段文字，这段经文里面讲的这个效法很简短，但是没有很仔细的讲出要效法什么。事实上，只要你仔细去看，从第一章开始看到第三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到说，他要他的门徒们和信徒们紧紧的跟随基督，认识基督，与他亲近，这是前面所说的。然后效法基督，能够认识、认定他复活的大能。我们都是能力很不足的，我们也不过是靠着血肉之躯、血气之勇来活在世上。他说：“你们不要靠这个。”你们要靠复活的大能的那位主，靠着他的大能能够来胜过这个世界。所以效法保罗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愿意跟基督一起受苦，忍受这个世界上面对于敌对基督的一些的说法跟做法。效法这个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向世界死，向主活。好，我们讲了那么多，那怎么做呢？怎么样成为天上的国民？说到这里，我就需要大家能够回去看，从第一章看到第三章啊，因为第三章是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一章第二章的一个像结论一样的啊。那么前两章讲到怎么样来效法基督，他也要腓立比的教会能够来学习他，并且学习他那样子，好让我们的跟随我们的人，或者是我们是他们的属灵的引导的人，他们也能够来效法我们。那你说啊，不敢不敢。 保罗可以效法基督，我们可以效法保罗，但是我们绝对没办法让别人来效法我们。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挑战，请你认真的追随我们的主，好让我们的信仰又真又实的在我们的身边的朋友们可以看得到，让他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可以认识到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是叫做活在地如在活在天的生活。效法这些人做什么呢？做一个好的天上的国民。我们可以很快的总结，从腓立比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动词，看一下怎么样叫做以天上的事为念，好不好？第一个就是祷告。第三，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祷告的事情，祷告的事情，所以祷告很重要，它是整个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骨干。只要你的信仰当中没有祷告，你在教会不祷告，你在家里面不祷告，那我就很怀疑你所信的是什么。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一定要有祷告。你要是没有祷告的时候，不要说别人看不到你是基督徒，可能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应该用我们有祷告的权柄，让神让我们能够沟通。祷告很重要。第二个，同心的合意，兴旺福音。这句话我非常喜欢啊。兴旺福音是兴旺福音，对，我们都知道，但我喜欢前面那句话说同心合意，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要同心合意。弟兄姊妹，教会的生活是不可缺的，团契的生活也是不可缺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教会生活和团契生活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同心合意。基督徒是一个群体，不是个人。你不能够讲说，哇，我在家里面都有谢饭祷告，谢饭祷告不够，绝对不够你跟神之间的沟通。所以同心合意，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兴旺福音，可以放胆的传神的道，无所惧怕。第三个动词哈，就是能够有能力去辨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第四个是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现在想的这几句，其实每一个都可以讲一篇讲章，但是我想个人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查过，你们都了解，要恐惧战惊。为什么我们需要恐惧战惊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呢？因为我们常常会被魔鬼撒旦给掳走。彼得后书那里说，撒旦像一个流行吼叫的狮子，找那些可以吞吃的人。他并不是每个人他都要吞吃，他找那些可以吞吃的人。所以要是你不强壮，你不坚定，你就很可能被撒旦掳走，甚至于被吞吃掉。所以要恐惧战惊，小小心心的，很仔细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再来呢，就是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显在这个时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无可指责。我们信主多年，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不是无可指责，对不对？大家都同意我们不是无可指责，我们都还有可指责的地方。但是谁指责我们呢？当然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指责我们。所以要成为无可指责，你就必须住在基督里面，然后你可以诚实无伪，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喜欢这句话，叫做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个时代真的是弯曲悖谬，以前我们所信的价值慢慢慢慢的好像一块砖一块砖的被剥落了。以前是一面墙可以抵挡魔鬼撒旦的工作，但现在这个墙已经慢慢的一块一块掉下来。所以我们需要能够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是一个不喜欢神，是一个抵挡神，讨厌十字架的一个时代。然后 我们可以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也是很难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我们每个人大错不犯，小过不断，我们每个人都常常在犯错，心里面一个意念闪过，你会跟神说对不起吗？那个意念不讨神喜悦，你要跟神说对不起啊。在你的心里面，那圣灵就会提醒你，来刺你一下，说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想的？你刚刚说了什么？你怎么做？我提醒你那么多次，你还继续去往这个罪恶的路上走，你当停下来了。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帮助我们，可以做一个无瑕疵的儿女。然后他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认为你在这个世上是一个明光照耀的基督徒？很多人都说哈，绝对不是。我常常盼望神的光照到我心里面就够了。明光照耀是他照耀进来，而不是我像个明光一样照出去。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像个明光一样照出去，我们顶多能够反射神的荣光，对不对？我们不可能说有我们自己像神一样的有荣光 发出来，我们都是反射的。但是就算是反射的，也是神的光照进来以后我们才能够反射。再来呢，一个很重要的动词，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世上有许多的困难，许多的苦楚，许多的这个心有余力不足的事情，有很多。但是你要忘记背后，你要努力面前，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努力去的。当然这一切的事上不是我们自己要做什么，而是圣灵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这些事情都是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面时时刻刻的想着天上的事情。我刚刚讲的事情都是在天上的事情有关的。成为明光照耀，虽然是照耀在这个世上，但这件事情确实跟你的永生是有关系的。所以常常想到在天上我们有什么奖赏，在天上神怎么样夸赞我们。当你想的时候，你在这个世上所过的日子就是在过天上的日子呀。因为在天上的时候你常常去敬拜你的神。好，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在天上是怎么样，我们是每天赞美神的。所以各位，你要是唱诗歌唱的不熟悉的话，赶快，你还活在世上的时候赶快学，因为在天上我们要常常用不同的诗歌赞美我们的上帝。那我们在世界上面所活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来荣耀神的。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好像是宣教士一样的，神差派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成为明光照耀，帮助我们周边的人能够来认识神。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鼓励我们怎么样来挑战。诗篇53篇第二节，他说，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没有明白的，有寻求他的没有，有没有认识他的，明白他的，有没有寻求他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活在这世上，但是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下面我要介绍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家庭，他们家被我们教会差派出去到台湾做一个宣教的工作。大家都很熟悉他们这个家，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点啊，就是他们想的是在将来的事工，不是他们现在在做的事工。当然他们要预备现在的事工，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将来他们怎么样可以被神使用。他们在将来怎么被神使用，要在现在就做准备。我们都知道 Steve Cummings 他们这个 family， 他们搬到台湾去，他们两个老幺，两个 老四老五他们进到小学里面去上课，有的人说他们去上课跟我们什么关系啊？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去上课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是他们的差派的教会，我们差派他们出去是让他们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目的，就他们要教育他们的孩子，在他们长大的时候可以被差派出去，就是保罗刚刚所说的，保罗刚刚所说的，怎么样能够去影响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好让他们在这个时候就预备好在将来要做的事情。他们有大概十分钟左右的一个 presentation 交给 Steve。You can use wireless.